我们今天讲的是从头开始，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嘛，当然这也是新年，在圣经里面从头开始跟有一个好的结束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常常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然后永远只有一半，就因为后来就虎头蛇尾了哈。我们圣灵动了这善工，主动了这善工，主会成全这工。任何主的工作，宇宙万物没有一件事不是，包括他教会的被建造，包括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被建造，都是主所动的工，主所开始的工，主所计划的工，主会成全这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因此就知道，不管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多么的软弱败坏，主会成全他的工作，而且我们要从头到尾都是依靠他，不可以有一个时候是依靠我们自己，从头到尾荣耀都归给他，不可以有一个时候荣耀归给我们自己，神就把一切的丰富不断地赐给我们。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起头当然就是开始了。这句话其实很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以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太初有道，都是讲到这个开始哈。那神在掌管宇宙万有的每一件事，那包括时间和空间，包括他什么时候在开始呢？什么时候开始掌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福音带给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拯救我们？各位，我们当然都有很多的想法和讲法，包括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包括我们加入教会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包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包括主创造世界的时候，事实上没有一个时候一个地方我们不能重新开始，我们不能重新做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从世界上来讲，好像明天是属乎年轻人的，我们会讲到说明天希望都是属乎年轻幼小的，我们年纪比较大的，随着我们年龄越大，好像机会和盼望和未来就越少，我们年纪越大越少未来，我们年纪越大越多回忆啊，想当年越多历史啊。这个在人间可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现象，也不一定是坏的现象，不过神的儿女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状况，任何一个年龄，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每天每早晨都是新的，不管我们老了小了。心不一定是好事，心很多是坏的，新手驾驶就表示驾驶的不好嘛。老也不一定是坏事，老练是很好的事。不管是新是老，不管是经验多经验少，不管是我们错的多或者是对的多，基督徒愿每一个时候都知道每天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可以忘记背后，也就是可以忘记过去所有的失败，有一个崭新的从现在此刻开始的未来。那么我们随时随地也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去年结束了，昨天结束了，刚刚敬拜赞美结束了，每一个结束的事，如果我们是奉主的名在做，我们是依靠主在做，里面也主永远的纪念，有永远的美好。各位，基督实在是感恩，我们没有一件事是叫我们丧气丧胆的，没有一件事叫我们灰心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件事都是如此，包括我们的衰老和死亡，但是因着信靠上帝，每一个事每天都可以是重新开始的，每天也都可以是过去美好事的结束，一个新的铺路。这里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从永远就跟神同在，所以他无始无终，可以这样讲。那么他的福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福音，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存在，我们能够生活，这就是福音。即便有那么多的祸患和咒诅，我们仍然因着信心都是福音。包括在伊甸园里，当蛇引诱了亚当夏娃，然后神对人亚当夏娃和蛇的那个惩罚里面也有祝福，也有福音。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那是最原始的福音。但是 在马可福音的写法，他没有从创世纪讲起，他没有说创造讲起，他没有从伊甸园讲起，他没有从亚伯拉罕讲起，他没有从大卫讲起，他从先知以赛亚书上讲起。我还是说各位，每一个时候都可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时候，包括股票大跌的时候，包括刚刚失业，包括我刚刚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随时在基督里，随时是新造的人，当然随时也靠着主有成果，有收成，把荣耀归给主。不过这里是在讲开始。这说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个福音他说是以赛亚书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在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有一个预言，他们要亡国，他们要被掳，他们很多人要死亡，以赛亚书很多这样的预言，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可是那预言里面又带来一个福音，那是一个对全世界，对我们今天也都在呼喊的一个福音。啊，各位把心情放轻松一点，福音我说过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什么？哦，我们教会这两天呢，我们的女童工我觉得都有一点需要被赶鬼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是长话短说，就是有弟兄奉献一笔，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奉献这个冬衣了。那个冬衣是很好的，是羽绒衣，那么是在教会里义卖以后，然后把这笔钱奉献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是一个羽绒衣的制造商，他很好的，听说在外面买要两三千，那么在这个礼拜他奉献到教会，一件就500块，我不是在推销，我们已经卖完了。那么你看马上就很想去买。那因为弟兄姐妹都会要买，我们又没有什么买的时间哈，所以就先在整理的时候呢，卡车昨天或者是前两天货一到的时候，先内线交易，就是先给童工先买。哇，我们那些女童工，对不起啊，在这里开他们玩笑一下，不管是多么在敬虔的祷告的传福音的，是啊，马上冲去，因为3000块的500块就买，哇，发疯了也要去，而且真的有人买了20-30件，我都不知道需不需要为他们赶鬼。我的意思就是，各位姐妹，就怎么上一分钟还在讲这节圣经什么意思，就完全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啊。这女性的天性有没有办法啊？哎，我讲这么多在讲什么？叫你们精神放轻松一点。什么叫做好消息啊？如果现在哈，我不知道你们在最近的什么百货公司突然来个消息，所有的东西一折，我看你们也要疯了啊！刚不是我看录影带，不过我先过去买再说。如果说只有一个钟头，那我想一定疯了，我可能也疯了就过去了。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就好像一个1万块钱东西变1000块或者500块。好消息是希望能够是让你能够满足的一个事情。好消息你先不要把它想成，我们一想到好消息就想到好消息频道啊，电视台，然后就是一大堆不好的消息。所以不好消息就是一个老的男生像我一样啊，在那讲你要信耶稣啊，这什么好消息嘛？对很多人是没有意义的。好消息就是我刚刚讲的便宜啊、打折啊、青春啊、美丽啊，吃了马上就美若天仙啊，这一类的事情啊，我们就觉得这是好消息，或者找到工作啦，或者什么儿子女儿多有成就。各位，我们不要说这不是好消息，这些也是好消息。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在后面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包括叫人得人如得鱼，包括赶逐污鬼，包括医治疾病，包括洁净长大麻风的医治摊子，这些病得医治，这些得到很丰富的东西，得人如得鱼。我们今天一想到又是什么传福音多少人信主，这是真的。但是如果在选举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用这个口号，得人得票如得鱼，哦，也是很吸引人，对不对啊？我还是希望各位脑筋灵活一点，不要想到我们圣经讲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非常有关系。耶稣基督掌管万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恩典权柄是在每一件事上的，所以每一件事都可以是福音。当然如果你不信的话，离弃主也都是祸患。好，这个是一个福音，一个好消息。我刚讲这么多是预备你们来了解福音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的福音是你想要听到的，而且通常希望是可以实现的那个福音。各位，这里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大像福音，哎，的确是一个宣告，看哪，看哪大减价，听哪大减价，这是福音。看哪，我要差遣一个使者在你前面。各位，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如果周牧说看哪，康老师，我差遣一个使者在你前面，这不是什么福音嘛？这最多是你们都有这样规矩嘛？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带我到我的位置上，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作福音，我自己也会走啊。但是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怎么是福音呢？各位，这是福音，这里有两个福音，最少我可以看到。第一个福音，你有路可以走。我们不是很多时候没有路可以走吗？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我有过，放学不知道到哪里去，因为带着成绩单回家，哎呀，实在不敢回家，成绩单报告下来了。上学不知道到哪里去，因为昨天作业没有做，去学校铁定会被骂，铁定会被老师罚。你有没有？这我只是讲小孩子，大人不是也有吗？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你没有路走。各位，不是只有老人有，不是只有中年人有这问题，小孩子有这问题。那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路走，没有路。有一个英国的小说叫 No Exit， 法国的，没有出路，没有出口，连出去都没有地方出，好像这里失火了，我们不知道它出到哪里去。没有出路，没有出口，没有路走，没有家归。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上帝为我们预备道路吗？哎，是的。不过你再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我是上帝，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但这段经文他说是以赛亚书嘛，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的话。不过呢，更接近的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必去对比了，很有意思。我觉得那里面包括三位一体，因为我你他都联合在一起啊。这个我是上帝，是耶和华，耶和华要差遣耶和华的使者在你，这个你呢，当然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弥赛亚。这个你呢，如果我们就应用在耶稣身上，就是耶稣。那各位，这就不是我的好消息了，原来上帝为耶稣预备一个道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各位，这个你固然是指弥赛亚，固然是指耶稣，我刚刚没有讲错，也是指我们，因为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在世上，神也为我们预备有路可以走，这是第一个好消息，我们有路。这个有路再带下去，结果就是有目标，不是只有路。你今天要去花莲玩，你知道路那有什么用？你去了那里没有住的地方，那算那什么？你要有路，要有目标，而且你喜欢那个路，你喜欢那个目标。虽然这路很辛苦，虽然那个目标我们今天还好像完全不能完全的看到，就是天 天上的荣耀，或我们将来要得的丰富，但我们今天可以预尝，不但有这个路，不但有这个目标，不但有这个达到目标走上这个路的保证，有这个力量，而且有使者为我们预备。这里有一点像可能是一个国王或者是归国的将军，有人开路哈，这有这样的一个描述，用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也是有的。我们是国王，这个路易斯的《纳尼亚童话集》里不断讲这些。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虽然可怜，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在地上重生得救以后，已经有个身份，我们是王子和公主，或者是国王和女王。这国王和女王在要在这世上跟主，靠着主的恩典和权柄，要来治理这个世界，要来治理新天新地，要来治理教会。当然我们现在连自己的卧房都没有治理好，卧室了，床都是乱得一塌糊涂，书桌，各位姐妹，你厨房也不知道好不好，我们是自己都治理得不好，钱也管得不好，对不对？去年赔了多少钱啊？身体也管理得不好，去年你健康指数检查又坏了多少，还有你体重又重了多少，对不对？我们这些都治理得不好。不，各位，我只是说我要回到现实，我们是王，我们会治理得非常好，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跟其他教会的肢体一起在治理。这是一个未来的事，也是一个现在开始的事情。我们过去治理得很失败，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过去再失败，信靠上帝，主都不断的结果子，在我们身上有果子。因此我们有路，我们有目标，我们也有人在为我们预备。哎，我们感谢主，我们比较熟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要到父那里去。但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就是那个被预备的王。我们想到那王是耶稣，但是也是我们。我们想到是我们在为耶稣预备道路，施洗约翰在为耶稣预备道路，我们为人归向耶稣预备道路，我们与耶稣进到人心预备道路。我们是服侍的仆人，但是倒过来也完全正确，耶稣为我们预备道路。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是仆人，路加福音有两次，我想应该是路加福音讲到，一个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要树上，仆人要警醒预备迎接他；另外一个是主人半夜三更回来，看到仆人警醒，主人就束上腰带来服侍仆人。这两个都有。我们归荣耀给主，主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但是有一个很稀奇的事，在圣经里不断的讲，主是在服侍我们的，主替我们铺床，诗篇有这样的话，主替我们预备饭食，圣经有这样的话，主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国度，有这样的话，主是我们的老妈子，主是我们的医生，主是我们的外劳，主是我们的大陆妹，啊，对不起，真是很不敬，但是我一定要用这些来描述。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食衣住行娱乐身体思想言行，他为我们先定准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他预备的。所以我们很稀奇，主在我们身上的预备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仆人，预备神的国，预备神国的道路，预备这个教会。各位，这都不是很遥远的事，这是你们刚刚报告里面，这是你们过去，这是我每次来这里我都看到的。神在你们当中做预备的工作，做收成的工作，做重新开始的工作。又有人信主了，又有人受洗了，又有人在受洗信主以后成为小组长了，奉献了。然后这个可能去年，可能半年前才是我们流泪撒种的，现在他已经开始也去流泪撒种了。各位新朋友，请你注意，你会流泪的哈。但是感谢主，你会流泪流汗，说不定还会流血嘞。但感谢赞美主，这里面都充满了主的恩典。有使者，我们是使者，主是我们是主的使者，主是我们的使者，主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也是主的道路，主是我们的使者，他服侍我们，给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是主的使者，我们所得的一切是为了侍奉上帝。主是我们的道路，他借着我们走到人的心里， 他借着他使人借着我们走到他的心里，走到他的国里面。那当然主也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借着主走到父那里，这两个相对的都有，所以我们很有福气。第一节第二节有两个福音，有两个好处，起码我看到的。第三节也有，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当然就以赛亚书来讲，还有另外马拉基书讲的，以赛亚书是讲就是让上帝原来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的悖逆，最后回到以色列那里，当然也是指以色列人可以从异邦归回到耶路撒冷，归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是比较多的。尤其是马拉基书是讲耶和华回去，所以这里的主既是指圣父，也是指圣子，也应用在圣子身上，原来是指圣父，但是也是指神的儿女。那主原来是远离的，现在我们为他修一条道路，就很有点像灯辉大道，不是吗？修一条路就是让总统嘛。我对不起，我都要举例子，你们可以联想，不是我要谈政治哈，请各位不要那么紧张哈，也不要太愤怒，也不要太兴奋，我没有什么颜色的，或者我是七彩的都有哈。为主预备道路，这是好消息，这刚刚讲的，主要回来了，主要回到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在做一个工作，我们在对全台湾的教会，我们在对中永和的教会讲，预备主的路，让这里的人回到这里，预备主的路，让耶和华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显出来，让他荣耀像以西结书最后所应许的再回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同胞不再把荣耀归给假神，信靠这真神，这是好事，但这也是代表着很大的艰难。然后还有一个好事，也是很大艰难，或者好消息或福音也是很大艰难，就是在旷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各位，这有什么福音啊？我们台湾没有旷野，台湾都是不是山就是绿地哈，就是没有枯干的地方。旷野很恐怖，在圣经里面当然最有名的旷野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还有耶稣受试探，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很没有多久就是旷野，再荒凉一点地方就叫沙漠了。这些地方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些地方是在以赛亚书讲到说，肥田树林后来变成旷野，因为被咒诅，就成为那些野山羊啊牧放的地方，没有人了，就成为一些怪兽、一些怪禽、一些不洁净的动物和鸟类居住的地方，甚至鬼魔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旷野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在旷野，一听到在旷野本来已经不是好消息了，可是在旷野又让我们同样想到一个很好很好的消息，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也表示神要在艰难和不可能和痛苦的地方制造产生极大的祝福和恩惠以及慈爱。那旷野从一个角度来讲，正是我们人生一生的道路。在这旷野上面会迷路，这我们没有这样经验，因为可能你们看电影可能看过，即使是百万大军到了旷野也可能被吞吃，在列王记有讲这样的话，有三个国家的联军那么多军队，可在沙漠里迷路了。各位，那是吞吃人的地方，各位，这个世界是吞吃人的地方。各位，在台湾，在公司上班，在美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旷野。你的婚姻可以是旷野，你的工作是旷野，你的人生是旷野，非常的疲倦，非常的荒凉，非常没有盼望，非常多死亡，因为这整个宇宙都被咒诅。但从另外一方面，在那里神行了多少奇妙事。第一个，旷野在出埃及记所代表的是自由，原来在埃及做奴隶，现在到了旷野是自由的，是奔放的，是不被限制的，是不要做苦工的。 是不要为埃及人流泪流血流汗的，是不必怕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的，是不必被鞭子鞭打的。在旷野有上帝在那里给他们的祝福40年，对，那40年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咒诅，本来很快就可以到了，因为他们不信。但是各位记得，从头开始，即使在咒诅的开始里面，你信靠上帝，这里也充满了祝福，充满了恩典。在旷野那大而可畏的地方，以色列上一个世代都死了，但是那一个世代40年所经历的是什么？那40年所经历的是无比的神迹奇事。在生命记第8章，耶和华特别讲，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可以说这80年90年。我不知道我们是从小信主活80、90岁，还是我们还有40年50年的日子可以活。不管你受洗前受洗后，其实都在神的引导中，只是受洗前你是悖逆的，你是不信的，受洗后你是认识他，你是跟随他的。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是任你失业，任你流泪。我们常常会问呢，为什么要等这么久，还要等多久，为什么这么苦，还要多苦？各位，这都是我们天天经历，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答案的，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一起来走。他任你饥饿，将你所和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下面这句话你们应该都知道了，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那是恩典。当然对姐妹来讲那是祸患，衣服没破就不能换新衣嘛，脚没肿就表示没有新鞋。对不起，又开玩笑了，请原谅哈，我总是不希望你们太紧张哈。旷野艰难，哎呀，我们不是也认识同样熟悉的话语，在以赛亚书讲，他以困苦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当水嘛。但是引导你的不再隐藏你，你或往左或往右，必有声音告诉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旷野是很可怕的，但是旷野的生活里面有认识上帝，被上帝丰富的恩典是再没有的，40年也是有的。而且旷野所代表的是更大的祝福，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诫，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这是生命记8章第8节，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旷野代表一个什么东西？旷野预表了更美的将来。因此我们在世上，是我们是在走旷野路，但我们在走旷野路的时候，我们一点没有忘记我们会进到那个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不管是在有，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是流奶与蜜和旷野是交织的，我们一面走，我们也一面有休息，我们已经达到目的地，耶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又继续在更丰富的要得到主，三位一体的神，得到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我们在这里也有很多的工作，主为我们工作，我们也为主工作，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让主到我们这里没有拦阻，我们到主那里也没有拦阻。所以这段话是一个福音，虽然这段福音里面有历史，有未来，有我们现在将来，有现在非常多的艰难，但是也有非常大的祝福。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听到，当你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君王是耶稣，这君王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我们，这个使者是施洗约翰， 就某个意义来讲，这使者也是耶稣，也是我们。那个你我他都可以互换着使用。当我们把最基本的知道，我是指耶和华，你是指基督，人生那个有人他是指耶施洗约翰，是指我们每个人。我们生命有力量，有工作，我们是不是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在喊叫的时候，我们是传扬福音，我们是叫人悔改，是叫神喜悦，是叫人得到平安，是叫神的荣耀在我们人间显出来。这所有的障碍在于人的罪恶，这所有的障碍除去在于神所预备的恩典，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从耶路撒冷所有的人照马可的写法，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吗？我们希望能应用在我们身上，希望中永和的人都到教会里来，承认他们的罪，然后罪得赦免，受洗。当然我们就要换地方了，那太挤了，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地方。你也先不要想到中永和的，我们想到这总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前两天有一位基督徒就是跟我通信，在 email 上他说，有的时候从敌人那里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他是讲到说，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或者是其他异教徒他们的做法就好像金世之子一样，很聪明，我们可以在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他们的经营管理啊，或者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可以学到啊，这我承认是很好。不过我就倒过来说一句话了，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在讲那个敌人时候有一个引号，就是不是真的是敌人，但是的确他不认识耶稣，他是传假神的。我说我不把他当作敌人，就某个意义来讲他是敌人。我说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我们的敌人是撒旦，是罪恶，是这个抵挡上帝的世界。而如果我们再谦卑一点我们先不要再谦卑一点，我们先想到这些吧。我们通常想到这些是我们敌人。各位，其实圣经里讲这些不是太多是有讲撒旦是我们的仇敌，那没有错，罪恶更是我们的仇敌，也没有错，这个堕落的世界恨我们，是我们仇敌，这也没有错。把它再讲近一点，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你我的敌人仇敌势不两立的，就是一个是蓝一个是绿的，一个是深蓝一个深绿的这样。对不起，又是要你们醒一下，不是我故意要讲这些东西是谁呢？你大概很少想到这句话吧。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的敌人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丈夫。你说对啊对啊，一天到晚就是跟他们吵架。你看我又讲对了吧，不好意思讲了，但这些敌人怎么办？我们是用属血气的兵器把他们杀掉吗？不是，我们是用属灵的兵器，是征战。我们用爱，用福音，用圣灵的大能，用福音的真理。这些敌人要消灭的，这些敌人像亚玛利人一样要消灭一个都不剩的。但这些敌人消灭不是用刀剑，不是用仇恨，这些敌人消灭不是用属血气的武器，是用福音。但这还没有讲到你的敌人是谁，或者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常常我们再想想看，圣经里讲到的敌人，我刚刚讲的是家人，你们本来不相信，我一引经文不能不相信了。同桌吃饭的门徒，仇敌常常是最亲的人，我们工作，我们周围的场合。所以你真的想想看，我们敌人是谁啊？就讲现实来讲对不起我这不是提政治，我们敌人是共匪对的。我们敌人是谁？ 你真的吗？你天天在那里跟胡锦涛打仗吗？没有嘛。你常常就是跟，对不对，你儿子啊女儿啊老婆在吵架嘛，对不对？他比胡锦涛跟你吵架吵得多得多了。我们要把敌和友弄清楚，这也是毛泽东讲的话，他说要把敌和人和朋友分清楚，革命才能成功。我们侍奉上帝一定要把敌人和仇敌分清，和朋友分清楚。敌人还会是谁啊？当然敌人还有我们自己了，这恐怕是讲到最深了。我们这个老我自私不顺服，很多的祸患都从这里来讲，所以我们很苦，我们常常跟我们自己作战，攻克己身，对不对？敌人是我自己的身体，叫身服我。所以如果说上帝是你的敌人，你相不相信？如果我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仇敌，你知不知道？我有经文的根据，不仅是圣经，很多地方间接的讲，有直接的讲。在以赛亚书63章讲到耶和华如何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子民，做他们的救主，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以慈爱和连续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以赛亚书63章第9节，很好哈。第10节，他们竟悖逆主，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另外一节经文，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很对，他说地狱的火，硫磺火湖，整个世界的黑暗死亡加起来，没有上帝震怒的万分之一可怕。其实地狱的火，这些就是人得罪上帝才会有的。因此我们务必要弄清楚，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化敌为友。其实这是神已经做好的事，神在基督里使世界跟他和好了，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和好的工作。愿我们也继续在跟主的不断的和好，对他有信心，使我们不是在他震怒之下，而是在他祝福之下。所以最重要的是总是把神当作神。罪恶是在于我们没有信靠神，当然我们相信他为我们预备的慈爱和怜悯。第1章第15节，就是这次不是在讲施洗约翰了，在这里讲到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1章1节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讲神的福音。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也讲神的福音，保罗最常讲的是神的福音，耶稣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还没有像讲神的福音。这神的福音是讲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好消息，以及呢会实现的好消息。那意思是什么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们对中永和区的，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对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断要讲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好，神的国近了又是什么意思呢？好，这可能有一点点的复杂哈。神的国近了，如果又用现在的政治来讲的话，又可以提醒你们一下，但这又会有点误解啊。有、哎、我是蓝还是绿啊？各位，我既不蓝也不绿，我是七彩的，我已经讲过了。凡是神爱的我都爱，神恨的我都恨。当然神恨我的时候，我也要恨自己了。神的国近了，这是什么意思？神的国近了实在不是一个很安全的消息。我们刚刚一再讲什么是福音嘛，大减价这是福音，这个高血压者的福音啊，吃什么降高血压这是福音，或者是这个没有考上大学者的福音啊，怎么样能够考上大学， 或者记忆不好的人的福音，就这都是我们可以想到这福音。然后二，有个好消息或有个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我家附近要盖捷运了，那当然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出入交通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地价会涨了嘛。对，我们一想到钱多，总是想到福音，对不对？你我都是，起码我是哈，你不是啊，对不起。那能不能再想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那个绝对的好消息，完整的好消息？哦，这里要盖捷运了，哦，我的儿子有一个好的补习老师教他了，嗯，我哎有个好福音啊，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我们不能说我中了乐透这是福音，因为我们应该不会买乐透的哈，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不透过乐透，就是反正送我一笔钱也很好，其实都一样该死，因为这都是贪婪嘛，对不对啊？贪婪都不好，所以这样想也不对。不过好，假定说嘛，我们想我有了很多的钱，这是福音，因为大概所有的问题钱都可以解决。各位你说哎，乱讲，这种都是只有神能解决。对了对了，好了，不是所有问题神钱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很多钱就可以解决，一点还不够，要很多哈。我知道，如果我们有钱，如果我们有房屋，如果我们家附近盖捷运，这是福音。如果你将要得到，人家跟你讲这是福音。如果人家跟你讲你会碰到会经历到一些好的事情，这是福音。碰到经历到的越多，这福音越好。因此耶稣用一句话来表达，要更好啊，不是交通更好，那只是生活里一个部分。要更好不是住得更好，那也只是生活里一部分。要更好不是吃得更好，那也只是生活里一部分。要更好不是婚姻更好，那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要更好不是工作更好，那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婚姻、生活每一个层面都好，就是你在一个好的国家里。当然地上没有，但你可以想象，对不对？你可以想象我移民到纽西兰，我移民到美国，或者我们也不要说台湾多不好嘛，我移民到台湾，哎，各位真的很多老外移民到台湾呢，我就知道包括在台东很多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太漂亮了，人太和气了，风景太好了。我去年去有原住民跟我讲，这里哪个地方有从意大利来的，哪个地方有从德国来的。各位，台湾很棒啊，是美丽岛，那一点都不错。当然我不是要挑起族群，也不是讲政治啊，你要移民到中国也我也不反对，你讨厌这里或者你讨厌那里我都不是在反对，我只是在举例子让你头脑清楚。我们在讲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最好的福音，不只是交通道路好，是整个都好，那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圣经用上帝的国来代表这个，上帝的国来，那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会好？各位，美国刚刚经过一个选举，这比较安全，这不会引起太多纠纷。美国的领袖，新领袖是奥巴马，他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给很多人盼望。不是美国好不好，不是这国家好不好，不是中国好不好，不是日本好不好，是这个国家的领袖好不好。一个国家的国王决定了这个国家好或不好。那因此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天国的君王来了，就是他。我要把一个国家带过来，我要把一个好的国度、社会制度带过来。因此各位，你在台湾讲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实在很自由。你在北京讲这个，一个新的国家要来了，马上被抓起来。我也不是在批评中国，我只在让你们去想。有些圣经学者说施洗约翰和耶稣所讲的信息是充满了政治意义的，因为会叫罗马人很不安，那时候是罗马人统治，你怎么可以讲另外有个国家要来了，另外一个国家君王要来，要照该杀的反吗？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对也不大对，或者对也错。下面我真是冒好大的危险，我才敢讲，因为这两天也是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我后来就是说，哎，你们要讲信息啊，最重要的要跟任何人讲话，我觉得最重要是要你有爱，爱里就没有惧怕。当然有爱要有真理了。你讲的是真理，你讲的是爱，当然我们的爱可能有不完全的，我们讲的可能不完全和真理，甚至有扭曲的，但如果我们跟人讲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爱有真理，也包括是真诚，我们就应该可以讲，不管人家误解不误解，不管我们是不是，我们一定有讲的不完全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这样，虽然这有很多的危险。耶稣所带来的信息和福音有没有政治的含义？哦，这个政治太多了。有，我听有人说，包括宣教士到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包括马偕到台湾来的时候，我都看到这样情形。那么在台湾的，我没有太多看马偕的那个生活里面，但是似乎我觉得马偕到台湾来传福音的时候，跟耶稣在比拉多或者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传福音有点像，跟戴德森他们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到中国不大一样。我的意思是说，马偕到台湾传福音，他有被逼迫，他有被打，他有暴徒要杀他，这都多得不得了，但日本人不会觉得他要推翻日本政府。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攻击，有人要杀他，这也是真的。但是一直到他死，虽然他是死在罗马人手下，罗马人从来没有主动要抓他，觉得他在叛变，觉得他现行反革命，不会。因此我有一个看法，这是以前传统教会的看法，但这一两百年，一百多年，这个很多比较进步的人士不这样看，进步基督徒不这样看。我觉得耶稣的福音一定跟这个世界有关，一定跟政治也有关，但基本上是属灵的。因此当宣教士不管到中国或到日本或到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你跟你不信主的父母讲，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点会发生的，就是我们跟他讲说，这福音是对你好的，因为是耶稣，是救你，是爱你的，是对你好的，对你没有威胁的。或者当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尤其在清朝的时候，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是多么封闭吗？不管是戴德森式的，或李提摩太什么丁伟良这些人，不管是走哪一条路线，中国政府满清政府都非常敌视。我不是说老百姓觉得这些是敌视，老百姓很敌视要杀他们无知，这都有，我说整个的政府，整个的社会对他们那敌视，那是没错，因为这个世界是敌视我们的，一点都不错。但他们为什么敌视我们？然后我们就常常说了，你们不必敌视我们，我们是你的朋友。各位你要知道，我不但在讲历史讲神学，我还在讲你生活中，你跟你不信主的丈夫妻子或者父母或儿女传道传福音或者在教会服侍，我们都有冲突，对不对？我们教会里也有同工，他先生非常生气太太去教会服侍，因为常常就一去教会服侍，他就先生就孤儿了，对不对？没人照顾，这你们大家也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或者说先生一到教会，或者是同工一到教会，常常就是夜不归了，不是有第三者，就是在教会里服侍嘛，这我们会有。就我们会为了服侍，为了忠诚，中国有本书第二种忠诚，为了对主无上的忠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儿女有时候会讨厌我们，会恨我们。你说没有吧？你再想想看，生活中那就你不热心才会没有，你热心一定就有。没有你，我刚刚说了，仇敌就自己家的人，你知道亚伯拉罕要拿刀杀他儿子，哎，仇不仇？可不可怕？要听神的话，很可怕。很多人说，我们传福音对任何人没有威胁，爸爸妈妈，你信耶稣，这是对你好。 我你越信我信耶稣，我受洗，没有背叛祖宗，没有背叛家族，你只会得到一个更爱你的儿女。各位，这是真的。因此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大方向大策略，今天我们跟阿拉伯国家，我们跟什么跟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把我们当敌人，其实不是。你信耶稣，你悔改，以他为神，你只会有永生的祝福，今世的祝福，百倍无限倍。我们大胆的诚实的讲这样的话没有错。但是各位，我们的信仰对这个世界的政权，对政府，对父母，对老师，对邻居，没有威胁吗？这看你怎么讲了。各位，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所有的爱，你所有的忠诚是给耶稣的，这对你的女朋友，对你的丈夫，对你的父母，对国家是威胁。我们在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效忠。我们如果效忠，我们是因为上帝。我们越全心的爱上帝，我们才能越全心的爱其他的人。就是我们常常想想，哎，其实没有啦，我们都爱了。基督教的信息就是爱，这都对的。但是我们不太知道那个基督教爱的绝对。我们刚刚讲到了。耶稣是讲，耶稣对比拉多，其实比拉多都知道，所以罗马人在耶稣传道的一生中没有把他当政治犯，没有啊，没有人任何去逼迫他。罗马人够聪明了，耶稣没有什么政治纲领，没有推翻政府的意念，完全没有。甚至在他被审判的时候，你当然也知道谁要杀他，不是罗马人，是犹太人。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这个其实可能是罗马的法律里面他必须问这句话，因为你如果你承认你是王，那你是危险的，那恐怕要杀你。你是你王吗？耶稣说，这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说的？比拉多就火了，我在问你，你在问我，你怎么这么不客气？耶稣说，我是王。但比拉多还是说，我查不出他有罪。因为比拉多非常清楚，从一方面来讲，这个王耶稣做王不会威胁到该杀。各位，中国人都信了耶稣，不会威胁到共产党，不会威胁到胡锦涛，不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不会的。因为我们不推翻政府，罗马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在上执政掌权通通都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很清楚，我们也遵循这样的话。所以他们不应该逼迫我们，他们不应该，我不是说共产党，我是说从清朝，甚至从更早，其实明朝呢反基督教可能更厉害，因为那儒家的思想程度更强烈。你再往前推，元朝的时候还好一点，元朝这个异族不是那个排他的思想没有那么重，明朝好强烈，唐朝也是比较异族，所以那个时候基督教，各位，对，那个时候基督教就已经到长安了，很多都没有太多的排斥，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宗教嘛，这就是一种信仰嘛，精神的安慰嘛。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也是这样想，信耶稣其实不坏，是一个精神安慰嘛。我们年纪大的年纪轻的，男女老少到教会来唱唱啊，跳跳啊，玩玩啊，听听啊，讲讲啊，说说啊，做做啊，包括做做点心啊，跳跳什么韵律舞啊什么的，各位后面的那个受词你们自己去加，这很愉快，是很愉快。所以我信耶稣很好，信耶稣对我不但没有威胁，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很好，感谢主，愿你因此信主。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信耶稣绝对不是只有这些，信耶稣对你所有的生活，对你周围所有人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跟你不同国了，他只效忠这个宇宙唯一的真神了，他只孝顺这宇宙他唯一的父亲了，他只爱宇宙这唯一的丈夫了。就这个意义来讲， 我们一切的爱，我们一切的忠，只有对着上帝而言。各位，我们的信仰对每个人，包括你自己，是一个威胁。你想要，我们不讲别人，就讲你自己。你信耶稣以后，你想要照自己意思过日子的话，你就不能信他了，因为他不准你照自己的意思做，他要凡事照他的意思。是不是威胁？是不是威胁？也不是。其实当然讲的最简单，就是你真的信靠他，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失去，神给你的只有祝福。但你也发现你信他是什么都失去，你的生命，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能不能做我的门徒。当然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艰难，我们是靠上帝的爱，基督爱让我们看到这是真理，这是唯一当做的事。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父，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父，他本来就是我们主。没有上帝没有世界，没有上帝没有钱财，没有上帝没有我，没有上帝没有空气，没有上帝没有智慧，没有上帝没有我的太太，没有我的丈夫，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归向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人的罪恶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而把其他的婚姻金钱儿女当做我们上帝，那就是罪。所以有没有威胁？神的国对人有没有威胁？看你怎么看他了。就耶稣的成全来讲，一点威胁都没有，只有好处。就成全要舍，那真威胁太大了。我看戴德森，我看马杰，他们两个大概是差不多同时代人。戴德森比马杰早生几年，晚死几年。一个好像1901年死的，一个好像是1905年死的，我忘记是哪一年生的了。都在清朝，一个来台湾，一个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把这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教会历史其实是非常棒的比较。我也非常感谢主，马街这几年有马街热，很多人在研究马街，讨论马街。包括最近上演的这些歌剧很棒，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但我看这些，我不是什么历史学者，我只是偶尔翻一下，我纯粹只是传福音。我在看马街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有好几个很大的遗憾。就研究马街的，我觉得是我们这种福音派信仰的很少，就所以很多人在讲马街的时候，包括两厅的主任陈玉秀女士在讲这个什么前一阵的歌剧，他们筹划了5年，他们讲马街对台湾的贡献，那贡献太大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这些知识上面有极多的贡献，他们就讲这些。那我也很不愿意说，但我说一下，很多人在谈马街是有政治的成分，爱台湾，他是真爱台湾，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我必须说，马街来台湾最重要的是爱人的灵魂，他要你得救，他是很爱这个土地，就跟我们爱这个世界一样，就跟我们爱台湾一样。我们爱是因为上帝，你没有上帝的爱，你所有的爱都自私的，也一定流于错误。可是没有人谈这些，我看很少人谈这些，而这是马街不断的讲的一件事。他很有名的呢，可能你们也会唱的，好像是最后的祝家。他说，他在他的回，他在他日记里面，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话。他说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太美了，太好了，看到了高山，看到海边，马街非常喜欢海。他说我太爱这个地方了。他的愿望，这是一首有人谱成台语的诗歌。他说我希望，我不太记得那句话了，我希望当我在世上工作结束的时候，我能够在台湾，哦对不起，他前面一句话跟戴德森讲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如果在这里为台湾死1000次我也愿意。戴德森不讲吗？我有1000条命都给中国。 他们是真的爱，因为他们行动是表示这样，他们是在这里娶这里的人，然后是欣赏这里。他说当我这些工作都结束的时候，当我要进入永恒的时候，进入永远的安息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英国清教徒 Richard Baxter 的一本书的书名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远的安息，我们加到天堂是永远的安息。他当我进入永远的安息的时候，意思就是他死了，他我希望我能够在一个，我能够在一个，一个是声音，一个是影像。声音是我能听到海涛的声音，他喜欢海。另外是一个影像，我希望是在竹子的阴影底下，我躺在一个竹林的旁边，听到海边的声音，我进入永恒。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我在没有人去过的原始山林里面，那些猎人头的，那个时候原住民还猎人头的，猎人头的人部落从我前面经过，我可以晚上听到他们喝酒作乐的声音。他我想到我的故乡加拿大多伦多，他在那里念书的，他原来家乡不在多伦多，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长老会的信徒，他我想到我们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唱诗篇，他我都能听到那诗歌，他我爱我的故乡。各位，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世界不管是家乡是一个陌生地，有人要杀他，我们因为上帝都能爱，而且都能享受。可是如果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爱台湾这块土地吗？你爱中国这块土地吗？你爱非洲那块土地吗？恐怕更重要的是上面的人，你爱那里的人吗？你要爱上帝。你不领受上帝的爱，一切都是没有基础。这不是一个很煽情的一个培灵，神学上也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领受他丰富的更多的爱。我们低头。